不是直射的荣耀。所以你可以看得见整个山像火烧一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都是折射的结果，都不是直射的结果。如果直射的话，人就灭亡了。所以他们能够坐在神的脚前，他们居然没有灭亡，他们是罪人。所以西乃山的特点是什么？因信称义。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有地位可以站住的，但是因为那个磐石，因为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穿上基督，只要基督做我们的屏障，我们就活了。这是因信称义的功课。他们不是因着律法而称义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虽然神讲律法，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，给他们看见他们不行。律法不是为叫他们遵行的，他们永远要记得，他们是小鹰，他们不会飞，他们只能够在母亲的翅膀上。如果是今天小鹰在老鹰的翅膀上能到西乃山，弟兄姊妹，凡是到达西乃山的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不是律法。我很可惜，他们后来和神签了个约，这是两方面都签好的约。凡神所愿意的，我们都遵行。不要忘记了，西乃山给人的看见的是什么？给人看见的，就是人能活着，人能听见神的话，人没有被击杀，是因为因信称义。所以42站有2站是个最重要的站，西乃山因信称义，加底斯因信称圣。一个是从前面11站，一个是后面数过来第11站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，第一代失败了，神说我不降低我的标准。38年以后，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了加底斯，然后从加底斯经过11站才到了迦南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有2个基本的功课，有2个基本的认识，这都是出信的，一个是因信称义，一个因信称圣。这2代给我们看见神怎样收拾他的烂摊子，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没有犯罪的情形，但是并没有带回到伊甸园原来的旨意，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叫我们能做神的儿女，做神的后嗣。所以明白吗？这42站里面没有提到因信的荣耀，因为那是做儿女的事，儿女是等到他们一进迦南，这就是他们的产业。所以我想从这里我们对神的话就有多少有几分的认识。好了，这是西乃的故事，但是不止如此，他们白天是坐在主的脚前，到了晚上他们与神一同安营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西乃山。以色列人过了无数的晚上，现在呢在西乃山 他们学习与神一同爱你，是从西乃山开始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因着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地位，他们就有一个生活是与神同在的生活，与神一同安逸的生活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好了，这个西乃旷野啊，它必须是什么样的旷野呢？你读圣经就清楚。这个西乃旷野有几个山把它围住的，所以如果就做露天教室来说的话，那个已经足够条件了。这里有山，这里有山，这里有山，好了，那么这个当然就是露天教室。可是到了晚上呢，你看以色列在哪里安营呢？他必须是在整个的范围，露天的教室就变成了他们安营的地方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不能够把他们的帐幕会幕搬到山的外面去，不能的，因为旷野大得很呢。但只有那一片旷野，他们怎样坐在主的脚前，他们到了晚上，他们和神就一同享受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。不要忘记，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他离开我们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。但是自从他们到了西乃山，每一个晚上他们离开神都近得很。他们因着得着了那个地位，没有被击杀，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和神一同安逸。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根据圣经的形容，你知道那个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吗？为什么我们说这些帐幕不可能是在那个外面呢？很清楚的，原来啊，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等到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云柱和火柱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所有的家长，你不管在哪个会幕里面，你一定要站在你自己帐幕的门口，要在那里敬拜才可以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能够随便搬个帐幕跑到哪里去，不可以的，因为你一定要到一个地方是看得见摩西的会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摩西的会幕在哪里呢？多半是在靠近讲台，靠近神说话的地方，比较高一点的地方，全体大家都看见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看见的话，这个帐幕只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家都要看见摩西一进会幕，他们就要下拜。所以现在请问，如果这些会幕在别的地方的话，那当然是不行的。所以可见白天他们坐在神脚前听到，到了晚上他们安息的地方，他们的帐幕就是他们白天坐在神脚前听到的地方。所以西乃旷野是个很清楚的旷野，是周围用山来包围的。今天这个旷野，你如果在那里支搭帐篷的话，你不可能到外面去支搭帐篷，你外面你根本看不见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会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图片，大概摩西的会幕在哪里，然后大家就知道说，每一家的帐幕必须看得见摩西的会幕，而且等到摩西一进会幕，大家就应该有所行动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， 不是这两百万人要在帐幕在哪里盖帐幕，不是的，他们就是与神一同安营，也是照着神的安排，照着圣灵的安排。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他们一待就是差不多一年多。我们到过西乃山，我们特别住在一个旅馆，是有两个游泳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旷野应该没有水呀、啊，在旷野只能喝着水，怎么会有游泳池？游泳池根本就是奢侈。考古学家们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在西乃半岛有许多的旷野，有很多的水，尤其是在西乃山，尤其在西乃旷野，那个水，不要说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那个水源是不断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住在一个有游泳池的旅馆，那就证明说这是奢侈。现在当然不能去了，现在是 ISIS 来来往往的地方，现在去埃及是很危险的，所以要抓住机会。那有一般的年轻人，他们果然抓住机会了。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，我们每次都是从利非定坐了骆驼，然后呢就到了西乃山。第一眼看见西乃山，我想弟兄姊妹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好像以色列人第一次看见西乃山一样。好了，那在这一站的里面，以色列人学了两个基本的功课。第一是降律法，第二是建会幕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出埃及记了。从十九章开始，你看见降律法。降律法的同时，神就把山上的样式让摩西看见了，就是建会幕。那么到底在第十一站，他们学了什么基本的功课呢？降律法就证明说我们办不到，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，给我们看见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根据知识善恶术，你知道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这是颁布律法。所以律法代表神的要求。所以自从西乃山以后，人以为自己能遵行律法，所以就和神签了个约。你记得吗？亚伯拉罕和神签的约是永远的约。然后呢，根据当时的规矩，这个签约的两造呢，一定是要从，因为哪里有约，哪里一定有血，所以有立约的血，因为一定有祭牲剖开了，流血了，剖开了以后，然后把祭牲就放在地上，撇成两半，这个中间呢，就有一条路了，所以两个人洗手，从这一头经过那个撇开的路，走了另外一头，那么两个人就算签约了。所以你把我绑住了，我也把你绑住了，大家就不能不遵守这个约。但是很稀奇，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，结果是神片面的让他的火炬从这两个祭牲的那条路上走过去。简单的来说，这一次所立的约 神签的字，亚伯拉罕没有签字，这是片面的约，永远的约。这个约把神绑住了，但是没有把亚伯拉罕绑住了。稀奇吧？这就是新约。新约的特点就是